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表示将寻求制定通胀削减法案执行过程中消除韩方担忧的方案；北韩时隔三天再次向东海发射两枚弹道导弹；韩国三年后65岁以上人口占比逾20%，进入超老龄社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总统尹锡悦29日接见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时，就美国通胀削减法案表示，期待两国基于自贸协定的精神保持紧密合作，以达成双方均满意的协议。总统室副发言人李载明当天下午在记者会上公布了这一消息。哈里斯表示，自己和拜登总统均了解韩方的担忧，将予以关心，确保制定出可在法律执行过程中消除韩方担忧的方案。当天的会晤持续了85分钟，尹锡悦还同哈里斯就加强韩美关系的方案、北韩问题、经济安全及主要地区和国际事务等相互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尹锡悦对哈里斯首次访韩表示欢迎，并说道，继今年五月拜登总统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之后，时隔4个月哈里斯副总统也来访问韩国，体现出两国对强有力的韩美同盟的坚定决心。尹锡悦还表示，上周与拜登总统在伦敦、纽约数次会面，就韩美同盟的发展方向紧密磋商，相信哈里斯副总统访韩将成为韩美同盟发展的又一个契机。哈里斯强调，韩美同盟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轴心，将积极努力推动韩美同盟进一步发展。另外，哈里斯与尹锡悦一同对最近北韩的弹道导弹试射及核武器政策法令表示担忧，并重申美国坚若磐石的对韩防卫承诺。北韩28日向东海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此举是针对韩美联合海上军演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韩的武力示威。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当天下午6:10至20分从平壤顺安向东海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据探测，导弹以30余公里的高度飞行了约360公里，速度约为6马赫。由于导弹高度低于萨德系统50公里的最低拦截高度，应对存在一定难度。军方认为，此次发射的导弹与3天前相似，很有可能是北韩版伊斯坎德尔导弹。当天，导弹以东海海面特定地区为目标，从发射车上发射。导弹发射后，总统室在国家安保市长金盛汉的主持下，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会议，讨论应对方案。会议考虑到目前韩美正在东海进行联合海上军演，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韩，再加上北韩3天前曾发射导弹，决定密切关注有关动向。美国政府就北韩的弹道导弹挑衅表示，此举引发安全动荡，对此予以谴责。美国印太司令部表示，已了解北韩发射弹道导弹的情况。美国印太司令部在声明中指出，此次发射不对美军、美国领土和同盟国构成即时性威胁，但北韩非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引发了安全动荡。声明还表示，美国正与同盟国、友好国家保持紧密磋商，美国对韩国、日本的防卫承诺坚若磐石。美国认为北韩将继续进行挑衅，目前专注于阻止北韩的高强度挑衅行为。在来自北韩的威胁升级之际，韩国、美国和日本将于30日在东海海上举行联合军演，预计这将成为韩日扩大军事交流、应对北韩威胁的契机。韩美两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8月初在美国夏威夷附近实施了太平洋龙联合演习，该演习是旨在探测、追踪北韩弹道导弹的多国联合军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参加了演习，而30日的联合海上军演将仅有韩国、美国和日本参加。韩国国会议员安圭柏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韩美海军将于30日在东海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共同实施反潜演习， 这将是韩美日自2017年4月在济州南侧公海实施联合反潜演习以来，时隔5年多再次举行这一演习。韩国情报部门预计，北韩将在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及中国党代会与美国中期选举之间进行第7次核试验。目前，北韩已完成核试验准备工作。另外，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次互致亲笔信。据国家情报院确认，从今年上半年起展开修复工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3号坑道已经完工。若北韩进行核试验，很有可能在10月16日至11月7日之间。国情院还表示，金正恩曾向习近平6次致亲笔信，习近平向金正恩致信2次。另据国情院向国会报告，北韩边境地区已完成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长郑振硕在定期国会交涉团体代表演说中表示，国民力量党作为执政党有所欠缺，对此表示道歉，并强调必须解决文在寅政权5年间造成的后遗症。郑振硕认识到执政党内讧的负面影响，并在演说中表示，作为执政党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长，坦率地承认不足并谢罪。郑振硕将文在寅政府时期定性为失去的5年，提出必须解决民间经济活力低迷、盲目脱核电、韩美和韩日关系恶化等后遗症。郑振硕还指出，共同民主党在每个问题上都在妨碍施政，并散播对总统的诅咒和憎恶情绪。郑振硕强调协同治理，提议建立国家核心议员协商机制和民生经济协商机制，但他也明确表示反对黄信封法和粮食管理法修正案，指两部法案是煽动非法罢工法和扼杀农业法案。郑振硕指出，这两部法案不符合自由民主的市场经济这一大韩民国宪法精神，大部分内容均在鼓动民粹主义，对此倍感遗憾。郑振硕表示，多数党党首没有任何理由见不到总统，只要愿意展开协同治理，执政党党首不参与也无妨。共同民主党国会代表朴洪根批评称，郑振硕的演说将所有错误都归咎于前政府、在野党和媒体，很难谈得上是负有无限责任的执政党代表的演说。以29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30881例新冠确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为30629例，境外输入病例为252例。当天新增病例较前一天减少5200余例，较上周减少2100余例。以周四为准，是7月7日本轮流行爆发以来时隔12周的最低值。住院危重病例为363例，较前一天减少12例，是8月9日以来的最低值。死亡者新增46人，累计死亡28364人，累计死亡率为0.11%。在死亡者中，80岁以上者最多。目前全国共有7553张新冠定点治疗病床，危重患者病床启用率为19.6%，准重症及重症患者病床启用率为24.1%，中等症患者病床启用率为12.3%。以29日零时为准，居家治疗患者为173889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决定，到2030年将韩国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所占份额从5%提高至12%。产业部28日在位于首尔中区的大韩商工会议所举行汽车产业战略圆桌会议，公布了汽车产业全球3强战略目标。产业部认为，汽车电动化的关键在于软件和半导体，决定到2026年将车用核心软件国产化。产业部还决定培养包括10000名软件融合人才在内的30000名未来型汽车专业人才，应对汽车产业的转型。 会议决定推动电动汽车、氢能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主要零部件技术自立，提高材料的自主生产率，对线束、稀土永磁等对外依赖度较高的产品进行分级管理，监测供需情况，以应对供应链危机。为保障主要原材料的库存，产业部还将扩大政府储备，并面向中小和中间企业挖掘替代供应商。数据显示，韩国65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比将在三年后突破 20%， 韩国将进入超老龄社会。目前有 65% 的高龄人群自行筹备生活费，但相当一部分高龄者感到就业不稳定，高龄人群的相对贫困率依然保持在高位。统计厅2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今年为准，65岁及以上高龄人口为901万余人，占总人口的 17.5%， 较去年上升一个百分点。按照这一趋势，到2025年，韩国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 20%， 韩国将进入超老龄社会。若这一预测成为现实，韩国从老龄社会到超老龄社会仅用时7年，远远短于英国的50年、美国的15年和日本的10年。统计厅方面还表示，2035年高龄人口占比将达到 30.1%， 2050年将超过 40%。另外，调查显示 ,65% 的高龄者自行或由配偶赚取生活费，这一比例较十年前上升了13个百分点以上。在实际仍在工作的高龄者中 ,45% 的人感到就业不稳定。高龄者的相对贫困率也仍保持在高位。虽然2016年以后退休人员的收入分配指标各项目均有所改善，但相较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相对贫困率仍超过 40%， 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排名第一。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